哦，主啊，我们在这里祷告是，感谢你，也感谢你的管教和你的审判，我们这里有荣耀的盼望。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光，感谢主，感谢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我们为此献上感谢，感谢主。我想我们现在都非常。宝贝这首诗歌，就是特别是我们从这一段里面所看见的，我们在这里真的是欢呼来唱这首诗歌。我必须说，我今天爱喜安胜过从前，不是吗？我们非常保爱这个曲调的诚意，这对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诚，而且是属天的诚意。感谢主，就当我们把这个属天的诚意，摆在这里，我们就看见启示录那里所说的，它有神的荣耀，今天的光景，人看不见什么荣耀，所以主还要在我们身上做工，我们不可以认为说我们不需要这个了。那么，在我们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看见，就是现在在我们特会里，我们也说到，虽然我们是说到审判，可是我们却能够欢喜歌唱，欢呼歌唱，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啊？只有主能够做这事，我们真是要赞美我们这位奇妙的神，称赞他。赞美他，他是这位奇妙的神。让我们再接着看36到39节，其实是岔入的一段。当然，岔入的这一段也不是没有意义的。圣经上的。每一句话都有它的意义，对我们来说，那么这一段岔入是历史上有关西西家王的一个记录。那这里我们看见神要借着西西家的事对我们说话，当然，因为它是插入的这一段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说的那么。仔细，所以我自己底下也没有，列这个列点，纲要上面没有列点说明，没有写一些小点啊，因为我觉得没有，其实没有这个必要，但是仍然我们要来看这一段36章，这里。这个历史上的记录，我们可以在《历代志》那里读到，在西西家王14年，亚述王希拿基立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，将城攻取。阿门。哦，主，这里我们看见撒旦呢，总是想要攻击、毁坏犹大和耶路撒冷，我们要有这个自觉，所以我们就要时时来到主前，只有主能够保守我们，按照我们自己的。光景，按照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没有办法保护这个城。当时西西家也不能，西西家和亚哈斯他的父亲不一样，还有他的儿子马拿西也不同。他等于是好像在这亚哈斯和马拿西这他的儿子这两者中间，他被夹在中间。这里我们就看见。一个作恶的父亲，然后生出一个很好的 儿子这个好的儿子却又生出一个作恶的儿子，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就这么传递过去的，不能的，不能就是这么传，以为可以这个传递过去。虽然西西家是一个好的王。但是仇敌太强了，当时亚述的军队非常的强大。那么亚述王他有很大的军队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在这里借着先知书，我们的神多次说：“我是万军之耶和华。”他的军队，亚述王的军队虽然很大，但是我们神的军队不晓得几千万倍的比他更强大，因为他是万军的耶和华。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的神是如此的强大，谁能够敌对我们的神呢？我们的神。这个名字啊，不要再忘记了，他是耶和华那个万军的耶和华，万军之耶和华。所以，虽然西西家王很好，他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王，但是当他要对抗亚述王的大军，他就是一点能力都没有，他没有这个能力是不可能的。哦，主耶稣，这里呢，我们看见开始的时候啊，他们还想和这个王，还和他去谈论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就看见有这个以利亚敬，他是家宰。他是希勒家的儿子，他是家宅。当时还有书记舍伯纳，我不知道这个舍伯纳是不是以前的那个舍伯纳，因为他已经被取代了。还有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伯沙基。不管呢，你是派谁差遣谁。去谈论呢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没有必要，不要和他们谈论。你要和撒旦办交涉啊！那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撒伯拉基对他们说：“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亚述大王如此说：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？你说，我看呐，你们这里所讲的不过是空话。所以不管你讲什么，你想和他交涉，但对他们来说啊，对这个王亚述王，对他们来觉得说，你只是在这边说空话而已。对他说，哎，根本没有意义。”有时候我们认为说对方可能是很有理性的，我们应该可以彼此谈论。但是我现在已经学了，不要说什么。我只有在特别聚会里说很多话，平常我不说了。我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们只说主的话。我们的嘴唇的应该只说神的话，不要说一些闲话，说没有意义的话，也不要在这里用人的办法去解释啊，去交涉啊，让我们彼此来谈论一下，那些都没有用的。你越说，越制造问题，为你自己制造问题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要说。他说啊，我认为你们说的都是空话。你以为你是有什么？但是他们说你们是信谁呀？你能够在这里啊来对抗我等等一切。 他说啊，你所依靠的不过就是埃及的这个压伤的伪杖。人若靠着杖，就必刺透他的手。他说：“我看你们说的不过是虚话，你们依靠谁才背叛我呢？”那么他已经知道你依靠的是谁。那么你若对我说你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，岂不是将神的秋坛和祭坛废去？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，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？你看，不管你们说什么理由，不管是埃及是耶和华，或你相信的是什么，对他们来说都是虚话，都是无用的，都是虚话，他们根本不听。不管你用什么理由来说，他们也根本不听的。所以我们要学，在一切的事上啊，就是仇敌想要试着带到锡安来的，想要拆毁锡安的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这一切帮助，我们一切的交涉，一切的办法，对他们来听起来都是虚话，他们根本没用。我们要来到万军之耶和华这里，我们神的名字是万军之耶和华。我已经说过，他的军队是何等的浩大，他的军队不仅是天使，他的全宇宙都他都可以来用。天，整个星球、太阳、月亮，神都可以用来摧毁一切。还有地也是他的军队。为什么有地震？而且现在的越来越频繁了，这个地震，因为他们在这里预备，好像是在操练，因为他知道他们的老板马上就要跟他们讲了，你现在要震动全地。所以我们看见整个宇宙都是他的军队，整个受造都是他的军队。现在呢，他们说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，我给你2000匹马。你想想，2000匹马打仗算什么呢？然后他还说，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。他在这边等于是嘲笑你。换句话说，他们在这边就是在这边笑他们，就是2000匹马你们也不够，有骑马的人，骑马的人都不够，不到2000。这就是仇敌，我们在他的眼中的光景。在他们的眼中，我们好像是蚱蜢，他们是那个伟人、巨人，就好像在加勒和约书亚的时代，你要靠自己怎么能够去对抗他们呢？我们有时候啊，低估了仇敌，其实我们根本不认识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仇敌是谁。保罗不是说吗？我们不是与血肉血气的征战。我们只看得见眼睛现在可见的，但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。所以这里还说了许多，我们可能不一一读了。第11节，那个时候以利亚敬舍伯纳约雅的拉波沙基说，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，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，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。在这里说有一个城墙，但是啊，不管是什么，你只要一开始和他们谈话，你就已经输了。 所以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不要和仇敌多有什么交谈，这是很好的。所以他说：“弟兄，你没有说什么，这是最好的。”哦，主耶稣，拉伯沙基啊，还有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喊着说：“这是13节，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，王如此说。”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，等等，你们自己可以念。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，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，这城必不交亚述王的手中。不要听西西家的话，他们一直说不要听西西家的话。第18节，你们要谨防，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：“耶和华必拯救我们。”是，还有下面的，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们，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？讲。那么，难道耶和华能拯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？要是你给一个理由啊，他们的理由更多。但是他们百姓都静默不言，因为那个时候，在那个时候，最好是静默不言。百姓静默不言，并不回答一句。我想，那个时候他们也学了，不要回答，静默不言，不要自己老想一个理由去回答，这个没有用的。因为王曾吩咐说，不要回答他。当下。希勒家的儿子加宰、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这些人啊，他们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，将拉伯沙基的话告诉了他。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无望、很绝望的光景。其实他们根本不需要撕裂衣服。可是啊，当你说了很多话，到后来你就觉得绝望了。你看，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可做了，里面就很悲哀。到时候你就撕裂你的衣服，你里面非常的呀懊恼，不晓得要怎么办。绝望了。所以我们不该有这样的光景。那么，因为以利亚敬、设白那，还有，他们都是这样来到西西家的面前，所以西西家王听见也撕裂衣服。你看，我们是彼此会影响、受影响，到末了，大家都在那里哭泣。这是不好的光景。哦，主啊！然后他们就去见先知以赛亚，这个是他们该见的人。他们开始就应该去找他，就不需就就省了那些麻烦，也不需要撕裂衣服，也不需要哀哭了。前面这些一切的事，他们都可以省了。我就是这样，我们是自找的，自找了这么多难处，所以我们来读一读这里的记载的也好，我们有所学习。对他说：“希西家如此说，今日是极难、责罚、凌辱的日子，就如父在这里 弟兄姊妹，我们啊常常不是大难临头，我们就不转向主。要是你一切都很顺利，你就忘记主了。主对你来说就不是那么必须的。但要是你到了一个很绝望的这个光景里，你自己的一切办法对付的所讲的都没有用了，都没办法了。那个时候到了末了，你走投无路，你才来到主前。否则啊，你就去问这个人，问那个人，你到我到这里来问我，问我的意见，我的意见呀、啊、都是垃圾，都是很不会的，都没有用的。到后来大家都是无望，你就开始哀哭。到末了，你就开始哭，因为你绝望了，你才来到主面前。你们看，是不是一开始就来到他的主的面前，就来到主面前是更好，这样是更好的呢？你就可以省了许多的麻烦。哦，主啊！或者耶和华你的神，他这里说，我以为西西家王，他有神，他是因就是以赛亚说他也是你的神啊，所以他说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话，就是他主人。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，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这个隐藏在后面的啊，他们是在那里辱骂神，仇敌不是对付我们，他们是辱骂神。所以那个时候在约伯记那里，他挑战这个。撒旦，因为撒旦他有很多理由说为什么约伯这么尊敬你呀、啊？当然他爱你呀、啊，他当然向你忠心啊，因为你什么都赐给他了。这个其实等于是辱骂神，在嘲讽神。他就换句话说，神你等于是在那里贿赂他嘛？你看。你给了他那么多，就使他保持忠心。这是撒旦这样说。哦，主啊，故此，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。在这里，我们知道神在这里的故事，他听见西西家的祷告，其实他应该已经认识神自己了。阿门。那么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可以自己来读。后来他就把亚述王的大军一下就都给消灭了。对神来说，消灭仇敌的军队是非常容易的。他要拯救锡安，因着锡安的缘故，他要为你击败仇敌。要是你自己在那里征战，你就已经失败了，你不能做成这事。然后我们再接着看，我想我们应该可以一直看到38章。在这里又是另外一个记载。那么第一个经历是很好的，因为神为他的子民征战。可惜我们常常不先来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37章36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出去。也有多少个使者啊？一个，这里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怎么只差遣一个天使啊？这个是个单数，一个天使。 你知道，对神来说，要是他差遣千万的天使，对他说来没有什么荣耀可言，所以他只需要一个天使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，一夜之间杀了18万5千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唉，所以呀。是谁应该在这里征战？是你，还是我们的，还是神？你能不能一夜之间杀十八万五千人？我们做不到。但是对神，小事一件，一个天使就够了。相信神也没有差遣那个最强大的天使。因此，就更显出他的荣耀。他就把一个最弱的天使，他就你去吧。我想那个天使好高兴，他在那里可以操练，有得的机会可以操练了。一个天使，一个使者，而这个使者的名字都没有被提。亚述王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，住在尼尼微。那么后来结果呢？就像以赛亚预言的，一日在他神尼洛斯庙里叩拜，他儿子亚德米勒，就是他在那里拜偶像，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。你看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神只需要用一个天使、一个使者，就把整个大军都歼灭了。然后他用他自己的儿子，当他回家拔营回去的时候，在那里就杀了他。你看这个解决的办法好不好？谁能够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之道？我们认识这位奇妙的神吗？他是为我们征战的，谁在这里征战？谁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？要是神能够解决这么大的问题，而且这么简单的，这么简单的方法，一切都消灭了，那么他没有办法解决你那小小的问题吗？你想他不能解决你的小问题吗？今天我要学习，不要从我自己那里去想一条路啊，去征战。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。我要从西西家，我们从西西家这里要学功课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得医治的记载，有一天西西家王病得要死，那么以赛亚去见他，亚摩斯的儿子先知。以赛亚去见他，对他说：“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，因你必死，不能活了。”这是神的话语，是神所定的。但是示西家不愿意接受这个话，他就转脸朝墙，祷告耶和华说。耶和华，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，按诚实行事，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。西西家就痛哭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，赞美神，他就医治了他。那这是非常的奇妙，我们的神呢，他什么都能做。当然，这里说的只是外面的疾病。你知道啊，有时候我们不为我们里面的疾病 痛哭求主医治，但是外面身体上的一点病，你知道我啊，要是外面哪里不舒服哦，我们就爱哭，主啊，你要医治我，我还要活啊。但是要是我里头有病啊，我并不爱哭。对我来说，他医不医治我没有关系，现在还是以后啊，没有关系。而且啊，我还给一个原因。还说哎，我就是这样嘛，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这样嘛，我就是这样啊。因为弟兄的名字是 S.O. Soul 哈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就更是说我就是 Soul， 我就是这样啊。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。但是要是我们外面身体上有疾病啊，我们就在那里很绝望啦，求主。哎，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在这里，我不是反对得医病得医治。要是你们大家身体健康，这是我当然是最好的，而且我也愿意众弟兄姊妹现在都身体健康，直到主再来，特别是在这个末了的时代。那我现在讲到哪里了？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，你去告诉西西家说，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，我听见了你的祷告，看见了你的眼泪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，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也要保护这城。这真是非常的奇妙。你看谁在这里保护我们，谁为我们征战，保护锡安。要是有一天你认为这个保护锡安是你的责任，那神会兴起另外一个亚述的王，会差遣另外一个亚述王来。而且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，我先给你一个兆头，就是叫这里他为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兆头呢？你想是什么原因？为什么你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兆头啊？当你不相信的时候。是啊，当然了，我们常常祷告恳求，那么主说好，我现在让你健康起来，我们还是不相信，那神要特别给你一个兆头你才相信啊。我们今天还需要一个兆头吗？现在有人说我们现在去看天象了啊，看天象啊，这些人在那里这样说我们。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兆头啊，是我曾经多年前研究过，这是天文学家也可以印证的。他们当然不会在这个科学的这些杂志上说这事，但是其实他们也都印证了这个事情发生。他呢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。你有这个能力吗？啊，你这个往后退10度，你有这个能力吗？没有人能做这事。你想一想，我在这里，我真的是我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前几年前做了这个研究，这是真的发生了，我可以在这里印证这事。前进的日影果然是在这个轨上往后退了10度，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10度。果然在日轨上往后退了十度。那么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了，就作诗。那么 神怎么给他？他还给他说什么？他给他15年，更多15年的日子。但是你知道西西家这15年他用来做什么呢？他变得骄傲，他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国王，更多积聚财宝，为自己积攒财宝。他变得非常富有，到后来他非常的高傲。主啊！前面一个弟兄说，其实他早死还好呢，没有多这15年还好呢。呀，真是这样。我们常常啊，逼着就是一直要让神多给我们多有岁数，结果却是不好的。那这边他增加了15年的寿数，可是呢？西西家在这里，他不，结果不好。要是神多给了我们年日，我们要在这里更多的追求主。要是西西家利用这15年的时间，来更多认识这位奇妙的神，更多经历他，为着这十，在利用这15年的时间，更多荣耀神的话。也是好的。我要说啊，神今天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时光了，我们利用了这些时光吗？我们利用了这时间吗？要是我们不利用这个时间，为了他的再临多做准备，那么你以为主会说吗？他像彼得那里说，他仍然会单言吗？你在这段时间就神给你的，你不来为着你多得拯救，在这里做工，反而去世界啊，去做这做那，去为自己活着。到后来的多给你的岁数，你都在这里为自己活着。那就算主多给你100年，对你也没有用。要是你不在这里预备。主的再临，时间再多对你也没有用，所以我们这里有这一段插入的话，你们看西西家开始的很好，他的结束，他的末了却不好不佳，哎，所以这就是看你了。我同意刚才那个弟兄说，其实西西家他当时看见了神的荣耀以后，看见了神所做的拯救锡安这么奇妙荣耀。那个时候啊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看见寻道反而好，因为要是神给我们多了一些时日。我们反而有这个可能性，有这个危险，我们反而走下坡，不但不往前，反而往下了，走下坡。我们要从西西家这个记载里有所学习。当主今天仍然给我们时间，我们也不知道还有在他再临以前有多久的时间了。但是要是主仍然给我们这个时间，你要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呢？是在那里继续追求你的事业，积聚财宝，使你的账户越来越大，过一个很优美的生活，优越的生活，到处去旅游，要认识这个世界，爬山、度假、踢球、踢足球。哦，这个是还有很多事可以做啊。但是这是不好的，所以主在这里又差遣一个人，他差遣了谁呢？就是一个使者。就从巴比伦王有一个使者来了， 他这个表面上他是用这个借口，他说：“哦，我听过啊，知道你的病啦，神也给你一个兆头，我现在来向你道贺的，送礼物，我们来看神在你们身上做的大事。”其实他根本是一个间谍，要看一看你的财富到底有多少，使他们能够来到这里来抢夺你的财宝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到末了，我们眼瞎到一个程度，不知道仇敌的他的意念如何。当时巴比伦，对不起，西西家王他非常的高傲，他说啊，你看这个人来看我呢，他就把怎么样，把一点点的给这个使者看吗？没有，他家里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。他全国之内的什么都给他看了，弟兄姊妹啊，你们要学习，不要什么都给了人看。这要是有人呐、啊，他是骄傲，他就会说啊，你们都来看，他要人家看。你看神如何祝福我们，你看我们有这个，我们有那个，非常的骄傲的。哦，好。后来以赛亚来了，他就见西西王说：“啊，这些人说什么？谁来看你呀、啊？他们从哪里来见你呀、啊？”西西家说：“他是远方的，从巴比伦来见我的那个使者。”以赛亚说：“那他们在你家里看见了什么？”这是他的第二句话。你给他看了什么？西西家说：“凡我家中所有的，他们都看见了。”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，然后这个时候审判立刻来到，巴比伦要来到这里，把这一切都掳去了，甚至啊，你的儿子也被掳去，然后在他们中间做太监，到巴比伦的王宫里当太监，做奴隶。唉，主啊，结果西西家怎么说呢？让我们来读这个。西西家说：“耶和华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。唉，主啊，你怎么？你想象，要是我听见这个，我又要转身面向这个墙来大哭了。我要悔改，说求你帮助我。可是西西家没有这样做。”他说第八节39章第八节，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，我看不出有什么好。可是西西家说甚好，所以啊，这中间插进来的这一段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是有必要的，不是吗？这真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警告。主是会使我们健康康健起来，但是当主医治好你以后，要是主已经恢复了教会，那么你说现在啊，现在一切都是很美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安逸下来。那么，要是主给了我们这个机会，他把这些恩惠赐给我们，他的恩典加到我们身上，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浪费掉了？你们保不保爱神，把你们叫出来，然后这样祝福你们，让你们使你们能够往前行？我们是不是要这样？宝贝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他把我们领出来，不仅是要宝贝他。我们还要立刻，我们还要更多得主，就像忠心的仆人，像那个有5个他连得的人，他要增加到10个，还要继续往前，而不要在这里浪费了啊！然后在这边就可以休息一下，说啊，他已经把我们从巴比伦中救出来了，现在我终于可以歇一歇，我可以安逸了。 啊，我又要开始讲赞美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安安逸逸的这么往前去。那你就是西西家呀，那你就是西西家了。哦，主啊，呀，这就是这岔路的一段。我们看见，这是我们众人都可能有这个危险。主，当他把我们当做一个剩余的余数，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把我们呼召出来以后，不是要我们在这里安逸的为自己过日子，做这做那，反而是更要殷勤，更要殷勤。要更是要殷勤，要往前去，直到我们被提到赎天的耶路撒冷那里。这个是整件事情的意义。要是你从巴比伦出来了，你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那你还不如留在巴比伦里呢。许多人他们从巴比伦出来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，可是不久他们又堕落了。因为他们没有用主给他们的这个恩典，没有他们没有继续往前去到锡安，所以这个危险呢，也存在我们中间。主帮助了我们，在这个难处中，他医治了我们，把你的问题解决了。但是，当我们的问题解决以后，我们是不是还继续和他往前？还是我们又掉到另外一个问题里去。主啊，是主在现在这个从这个光景里拯救出来，目的不是让你又掉到另外一个坑里去。所以这一段插入的话，的确是有必要的。所以我们说赞美主，主在这里警告我们，但他就是要帮助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劝告我们，不要像西西家。所以，我们还没有听见那一个好像打锣的声音，他们每次吃饭的时候就是敲那个锣声。那我们就还可以继续往前来读，因为主的话真是好。那么我看到刚刚这个第八节啊，他说：“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。”然后他自己还加个理由，他是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。到末了啊，他一切他只注意自己，只注重自己，就是到末了，他一切以他自己为中心，这是不好的光景。他不顾到他的儿子会被掳去到巴比伦那里被做奴仆做太监。那他心里说：“哦，这只是我儿子，不是我。那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到末了啊，就是说你们都走去哪里没关系，只要我过得好就好了。弟兄姊妹啊，从主的话中，我们要看见，要学，愿意这个话说到我们的里头，在我们里面做工。”赞美主，赞美主，给了我们这一段插入的话。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的呼出，对我们都是有益的，真是有益的，而且是非常有益的。赞美主，好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，阿门。那看有没有人要再唱一首，再唱一首诗歌，感谢主。